第57篇，人类最后一次的背叛与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人类末次的背叛与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。这两件事都要发生在千年之后，新天新地来到之前。虽然在千年国一切的光景都很美妙，但是在人类的里面仍然有背叛的天性。因为神预先知道，即使是得恢复的人类仍会有这个难处，所以他在千年国的期间将撒旦留在无底坑里，好等到千年结束之后要用撒旦来试验人类。借着这个试验，人背叛的天性要被暴露且得着洁净。所以在千年国之后，首先要清除的就是人类背叛的天性，接着要清理已死的不信之人的光景，他们在等候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。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要对付已经死的不信的人，对付死亡和拘禁死人的阴间，并对付鬼。因此在这一段话里，我们看见宇宙中最后的清理，为着新天新地的来临做准备。在千年国之前，许多东西要受到对付，大妓女、敌基督、假申言者以及邪恶属世界的权势。在千年国时期，主要对付他子民的不成熟。我们落在神永远的生命里，不成熟也不完全，就是羞辱神。神的子民不成熟，真是羞辱神。在千年国的期间，神要除去他子民这个羞耻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持有错误的观念，他们认为千年国时代就一切都是美好的。有些基督教师说，当千年国来临时，在神经纶里的一切都是完美的。不，我们必须强力的宣告，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。千年国仍旧是在旧天旧地里。神对待人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特别的方式，神使用不同的时代使他的百姓成熟，为要建造新耶路撒冷做他永远的居所。所有的时代都是为了这个目的。千年国那一千年将是最后一个时代，在这个时代里，有些不完全的东西仍然需要受到对付。为这个缘故，新天新地不会在千年国之前来临，它乃会在千年国之后来临。所以千年国也是神所使用的一个时代，好成全神未成熟的子民。假如你现今的时代就成熟了，那么你就用不着下一个时代使你成熟。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时代不成熟，那么你就得在下一个时代成熟。在现今的时代，神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将他的恩典供给我们，也预备所需要的环境和景况，为的要使我们生命长大成熟。他甚至利用属于头一次死的种种项目，如软弱、疾病、麻烦、艰难和苦难，帮助我们生命长大。但若是有了生命、恩典和环境之后，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仍不能成熟，那么神在他的智慧中就要用他最后一个时代，那就是国度时代，迫使我们成熟。对于成熟并完全的人，千年国是他们的赏赐和享受，但是对于生命不成熟的人，千年国却是他们的亏损和对付。在最后一个时代，神甚至要用和第二次有关的各项来管教并惩罚生命没有成熟的信徒。神做这件事有积极的目的，就是要逼迫他们生命长大成熟，使他们预备好了进入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。我们感谢主，他在今天的时代 已经许许多人长大成熟。神在今天的时代也要来对付天主教、犹太教、敌基督假伸言者以及世上邪恶的属世的势力。然后千年国就是国度时代要来临，作为成熟者的赏赐。在千年国期间，神子民当中未生命成熟的人就要受到对付，使他们成熟。在千年国之后，千年国的国民身上仍然有人类背叛的天性，他们需要被暴露并除尽。不仅如此，已死的不幸的人、死亡、阴间和鬼也都需要受到对付。所有这些消极之物仍然需要被扔进宇宙的垃圾箱里。所以在千年国期间，神要管教生命没有成熟的信徒，要除去他们的羞耻，将他们带进成熟的地步。千年国之后，撒旦要被释放出来，他要被用主来试验背叛人类的背叛的天性。之后已死的不信之人与鬼要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，这一切消极的东西包括死亡和阴间都要被扫进宇宙的垃圾箱里，那就是火湖里。那个时候全宇宙一切消极的物都要被扫进火湖里，并且新天新地要随同新耶路撒冷来临。七节说，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。无底坑是魔鬼暂时的监狱，我们已经看见过了一千年，魔鬼要从其中被释放出来，做神最后一次试验人的工具。八节说，撒旦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数目多如海沙。列国要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并且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。这里我们看见撒旦要迷惑列国背叛神。在喜乐的一千年之后，列国中竟然还有这么多人背叛神，并且还要与神征战，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。然而事实却要如此，这一次战争是地上最后一次战争，也是人类最后一次的背叛。人类虽然得着恢复一千年，但是他们背叛的天性仍然存在他们里面。这背叛的天性要因为撒旦最后一次的煽动被暴露出来，主也就要借着这一次对人类最后的审判而得以除尽人类背叛的天性。照以西结38章2到3节和39章1到2节看，哥格和马各必是指苏俄。以西结38章2节指明哥格和马各属于罗斯、米色和土巴，罗斯等于罗西亚，米色等于莫斯哥，土巴等于托波尔斯克。以西结39章2节说到这些地方就是北方的极处。以西结38章39章所说的哥格和马各的事要发生在千年国之前，而本章所记载他们的事要发生在千年国之后。启示录20章8节指出，撒旦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迷惑哥格和马各，这也许指明人类受撒旦煽动最后一次背叛神时，哥格和马各会居于领导地位，而列国要跟随他们。请注意，撒旦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各。按照这一节，哥格和马各等于地上四方的列国，但是哥格和马各实际上是地方四方的列国吗？不是。所以这必是指明在撒旦的煽动下，哥格和马各要在列国中领头背叛神。我们看看今天的世局，所有的共产国家都在苏俄的影响或控制之下，就是在哥格和马各之下。 当撒旦煽动哥格和马各背叛的时候，事实上就是煽动地上四方的列国背叛。因为所有的共产国家都会跟随苏俄，因此在这一节指明，由于领导国苏俄的强大影响，便左右了其他的国家，领着他们背叛。因着人背叛的天性深深扎根在他里面，所以即使在千年国之后，这个背叛的天性要表现出来。那么地上哪一部分人最背叛神呢？答案当然是苏俄。圣经不会叫我们对这一件事无所知，我们若是在今日世局的光里仔细地研读圣经，我们就要敬拜神。圣经清楚地指明，人类背叛的源头是在北方的极处，哥格和马各之地，就是苏俄。背叛神的思想在这个地区的人里面深深地扎根。我相信地的这一部分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地的三分之一。多年前我就熟悉圣经的预言，但我没有看见许多预言的应验。今天许多预言已经应验了，也许不久之后还有更多的预言也要应验。按着我对圣经预言的研读，今天地上的确有一个非常黑暗的部分，就是地的三分之一。甚至在千年国之后，这个地区的人仍然会与撒旦联合背叛神，并且背叛神的人数多如海沙。有哪一个国家能召集这么多的人呢？答案当然是苏俄，以及在他影响之下的共产国家。共产国家有方法来激动百姓，这些国家要聚集他们的人民，发动最后一次的战争。九节说，列国要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。圣徒的营是得胜信徒暂住之所，他们是天上的众军，安营在地上。我们这些天上的众军要安营在那里，而在哥格和马各影响之下的列国要攻击我们。蒙爱的城是耶路撒冷城，以色列移民所住的地方。在千年国里，得胜的信徒和以色列的移民是神在地上忠信的百姓，同神并为神赞助。到了千年国末了，撒旦要从北方的极处煽动背叛的人类攻击他们。撒旦是何等的恨恶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这两个地方。然而火要从天降下，烧灭这些背叛的人。赞美主，神就轻松地打退了攻击的人。十节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火湖硫磺里，也就是兽和假伸言者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火湖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，兽和假伸言者并在马太福音25章32、33节、41节的山羊要比魔鬼早1000年被扔在火湖里。1000年之后，魔鬼也要被扔在火湖里。在千年国之后，人类背叛的天性要完全的得以除尽，撒旦要被扔在火湖里。并非所有的列国都会有份于这一次末了的背叛。那些没有背叛神，千年国的国民，他们要被迁入新天新地，成为那里的万民。启示录21章24到27节说到，围绕新耶路撒冷的列国，他们背叛的天性已经完全被除尽了。这是何等大的清理！在千年国末了，神的子民不成熟的要被消除，人类背叛的天性要被除尽，撒旦也要被扔在火湖里。只有那些不信的死人、死亡和阴间以及鬼还需要受对付，这将要在白色的大宝座前进行。 十一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遁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白色在这里表征公义，指明主审判的大宝座是公义的，基督就是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那一位。十一节的他必是主耶稣，父神已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，并且设立他做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。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所说，到他在千年国以前是审判活人的，这里说到他在千年国以后是审判死人的。十一节说，天地都从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面前逃遁，在无可见之处，旧天旧地要改变，旧天要过去，旧天的元素要被烧毁，旧地也要被烧尽。十二节说，我又看见死了的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解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都凭着这个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这里的站指明死了的人已经复活，这是指千年国以后不信者的复活，也就是审判的复活。不信的死人要凭着案卷上所记载的受审判，这些书卷记载着不信者的工作和行为，他们要照所记载的受审判。另一卷展开的案卷就是生命册，这是信徒的生命册。不信之人要凭着案卷上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凡他们所说所行的都记载在这些案卷上。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，主耶稣说，我还告诉你们，人所说的每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。每句闲话都记载下来了，宇宙的录音机录下了人所说的每一句话。在白色大宝座前，案卷要展开，主要对不信的死人说，这是你说的，这是你所做的。所以每一张口都要被堵住，神就是神，他要注意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件事。十三节说，海要交出其中的死者，那些溺毙于海中的不信者，既包含在阴间的死人中。这里海所交出的死者就不包括不信的人类，这些死者很可能是亚当以前的时代那些活类的灵，这也许指明现今的鬼要和不信的人类一同在白色的大宝座前受审判。不仅是人，还有鬼也要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。你听到这个，你也许会很惊讶。我在说，要认识圣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大多数的基督徒读圣经，都以为海所交出的死者就是那些溺毙在海中的人。但溺毙于海中的，必然包括在死亡和阴间所交出的死亡者。所以请注意13节，他还说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者。由此我们看见海所交出的死者必是另一类的东西。我们在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二篇信息里曾经指出，在亚当之前的时代有一些有灵的活类，当神在撒旦的背叛中审判了撒旦和他的跟随者之后，这些活类就成了鬼，海就成了他们的住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在马太福音8章31到32节，鬼就使猪群闯入海中，因此海要交出所有的鬼，他们要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。14节说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火湖乃是整个宇宙的垃圾箱，一切消极的事物包括死亡和阴间都要被扔在其中。死亡是主最后所要毁灭的仇敌， 堕落人在第一次的死里，魂与灵身体分开，并灭亡于阴间受苦的地方。在第二次的死里，魂与灵与复活的身体重新连结，然后与身体一同被扔进火湖里。这是说，不信者的全人灵魂体都要在火湖里受永远的痛苦而灭亡。十五节说，无论谁在生命册上不见的是记者的，就被扔在火湖里。那些灭亡的不信者，虽然是照着他们所行的案卷受审判，却要照着生命册而被扔在火湖里。这指明他们虽然因行恶被主定罪，却因不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而灭亡。不相信主耶稣乃是唯一使人灭亡的罪，火湖原来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。不信的人既然跟随魔鬼，那就要有份于魔鬼的审判，并受魔鬼下火湖永远的痛苦。鬼既然跟随魔鬼，也就要遭受同样的定命。